早晨，大家弟兄姊妹，你们好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样用视像跟大家见面都是第一次，都挺特别。求主祝福这段时间也都保守我们的电脑、手机或者网络不会有问题。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以国临格，意志得成。上几个月的主日，吴牧师和其他的讲员已经从几方面讲论过与天国有关的事情。今天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以志得成的另一部分。整本圣经可以说都是充满着神的旨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探讨究竟神的旨意是什么回事，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回应神的旨意。请大家一起低头来祈祷，将这段时间交给神。天父上帝，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求主保守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命，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在我们这个疫情里面认识些什么东西，学习到些什么东西。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殿里面敬拜你，但感谢神有网络科技的帮助，大家仍然一起能够聚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藉着经文向我们说话，启发我们的思想，让讲的同埋听的都同蒙造就。我哋祈祷谢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门。神的旨意是什么来呢？简单来讲，神对一切受造物所讲的说话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神决定要做的事情，又或者更直接来讲，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神的要求、神的计划。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明。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可见万物是因为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在地上工作，就是要传达神拯救世人的旨意，以及神对人得救的要求。耶稣一传道一开始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又好比君王的谕令，神决定了的事情是不能够更改的。神的旨意亦都不可能讨价还价或者可以协商。人不可以自由地选择接受某些旨意而拒绝某些旨意。总之神说什么，我们都要照单全收。神的旨意一定会照足他所定的时间和方式来成就。神不是一个暴君，他比世上最好的君王都要更加好，更加体贴，更加爱惜他的百姓。旧约圣经记载了神曾经向他子民承诺过，他的旨意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要叫他们对末后充满希望。在新约圣经里面，神亦都讲过类似的说话。神差耶稣基督降世，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里，要基督徒知道神的旨意是几咁善良、完全和可接受。 所以神的旨意一定是对人有益，我们要信得过神。就好像现在我们的情况、有这个疫情困扰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容许这个疫情发生，但我们要信得过神。神容许这件事、疫情存在，一定有祂的美意。我们只可以静下来，凭信心接受，和看看神怎样去令这件事情发展。神的旨意是从神讲的说话而来，换言之，神对人讲就没人知道，但神从来都不需要人去估估下祂的旨意是什么。基督徒所侍奉的神就不好像古代的神仆侍奉君王那样，要揣测皇帝的心意，一不小心估错了就连命都没有。我们信的神，如果我们做的事要我们做的事，祂一定会清清楚地告诉我们，而且不会随时改变主意。所以我们跟从神的人无需要担惊受怕，不知道怎样做之好。神有时候会亲自跟人讲说话，传达祂的旨意，就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祂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登山变像中，彼得说话之间，忽然有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亦都会藉着不同的媒介来向人传达他的旨意，这些媒介包括天使、先知、神拣选的人、摩西、君王、大卫等等。此外，神亦都在现今的世代藉着圣经传道人、教会向世人传达祂的旨意，就连撒旦、乌鬼、不认识神的人，神都可以用来传达祂的旨意。如果有人说我是比较迟钝一点的，又没什么学识，看圣经又看不明白，听牧师讲到又记不到，神很明白这些人的难处，所以神赐都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和明白神的真理。保罗在哥尼西书那里也有提到，基督徒更可以向圣灵祈求，求一切的智慧和悟性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可以大胆讲一句，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知道和愿不愿意听。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来到神的面前假装糊涂，给自己的藉口，说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才会犯错。我要第一等要将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将个 slides 要跟大家 share， 可以大家开了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并不是单单要我们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了之后，更要要求人们作出适当的回应来实现神的旨意。主耶稣的教导讲明，凡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才配得做神国的子民， 神家的儿女，亦都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才是真正能够令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的唯一方法。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六节那里，将神对人的要求讲得很清楚，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样要怎样从心底里遵行神的旨意，才合神的心意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八至五节那里补充，就是说要先把自己献给主。同样的信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都提到，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从前我们掌管着自己的生命，我依照自己的心意方式过活和做决定。现在信了主之后，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主权、管治权、表决权完完全全地交给神主耶稣，由主耶稣全权掌管我们的人生和一切生活上的行为和决定，不再随从这个世界和人的情欲。我们只会全心全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下面，我们只会用神喜悦的方式来做祂要我们做的事情。 And no question asked。不但在行为上，而且在思想上，我们仍然要不断地去寻求神的思维，想祂想的事，关心祂关心的事，完全融入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也都只有是这样，基督徒才可以享受到在神国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为了我们立了一个很完美的榜样，教我们基督徒要用什么心态来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不计较代价，不论生死，不怕羞辱，全心全意的向神说了这句话：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向保罗在腓立比书也都为主的一生作了一个评价，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很清楚的，神的旨意在主耶稣身上是完全通行无阻的。我们今天讲话立志跟从耶稣，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有没有以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呢？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那样带着一个牺牲的精神和谦卑的心态来遵行神的旨意呢？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信了主，一般来说都不会有生命的威胁，所以所讲的牺牲未必一定要我们付上性命。那在金钱方面又怎样呢？我们愿不愿意为主的事工、教会的需要奉献金钱，而放弃出外旅游的计划、买靓车或者储蓄我们的退休金呢？我们愿不愿意带啲细路仔翻嚟教会参加崇拜、上主日学、参加 Avana 同埋 Good News Clubs 嗰啲啊，而唔系净系一味带啲细路仔去参加各样嘅学习班，以致冇晒啲时间翻教会学习圣经、神嘅话语同埋神嘅旨意？我们愿不愿意看小场波、拍拖和 shopping 的时间，放弃了那你有些时间来带我们信主的朋友回来教会和听报道会呢？我们愿不愿意每天都抽出部分的时间来灵修、读经、祈祷呢？这些都是算是为了执行神的旨意而作出的牺牲，一啲都唔难，问题都系嗰句，我哋愿唔愿意回应，肯唔肯去做？ 你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向着神呢，抑或向着这个世界？保罗在罗马书教导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明白到神的旨意是几咁善良、完美和可接受的时候，相比之下，所有世界上的事情都应该变得毫无意义，没有吸引力。其实遵行神的旨意不单只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是生死攸关。耶稣讲明要进入天国的不义法门，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在今生，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基督徒，神才会听。此外，神亦都应许过，当基督徒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永生，将来可以同主耶稣永永远远同住在天国里面。所以我可以大胆讲一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比得上遵行神旨意所带来的福气。的确，遵行神的旨意会有很多好处，但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不是在这里跟神交易，我们不是付出了半斤就要求神给回百两。我们基督徒甘心乐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纯粹是要回应神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旨意，将我们从最终拯救了出来。所以我们是这样去回应神、侍奉神，乃是理所当然的。明白了什么是神的旨意，以及人对神的旨意应有的回应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情况又是怎样。每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就应该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愿意接受和遵行神的旨意。又或者这么说，神的旨意仍然未能够完全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所以耶稣才这样教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当我们照着耶稣的教导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个代祷的心态，认为之所以神的旨意未能够行在地上，完全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未信主的人，撒旦又成日在搞鬼，令到世界充满着邪恶和不义，还有有很多基督徒和教会远离神的真道。总之数来数去都数不到自己。但事实上，好不幸，神的旨意未能够在地上实行，很多时候就是正正因为我们这些自称神的儿女的基督徒和教会。不单止现今的世代是这样，从创世以来都是这样。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失败的故事，跟现在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上相差无几。亚当的叛逆、古代以色列国拜偶像，以及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无心敬拜，仍然常常浮现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今日有多少教会的分裂，有多少异端是从正统教会走出来的？基督徒的离婚率和非基督徒的离婚率都差不多。有些教会和牧师甚至支持同性恋，为同性恋者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此外，亦都有不少的基督徒甚至长执牧者将基督的信仰政治化，例如将人权自由凌驾于神的旨意之上，离经背道的事情在教会里里外外常常发生。违背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件小事，可能在今生里面不会受到什么惩罚， 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得很清楚。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一起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我给少少时间你可以打开本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之前我们都讲过，当人遵行神的旨意时，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相反，就连基督徒都不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又怎样可能在地上行如同在天上呢？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不要说教会或者里面的长执或者牧师，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同埋应该知道要点样遵行神嘅旨意，先至会合神心意。咁点解仲会有咁多问题呢？点解仲有咁多基督徒仍然咁世俗化，仍然未能够按照圣经嘅原则同埋圣灵嘅引导嚟遵行神嘅旨意，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应有嘅生命呢？点解会有咁多基督徒竟然成为神嘅旨意未能够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的元凶呢？当中少不免有撒旦的搅扰和引诱，但基督徒本身也都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平日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圣经，上了这么多的主日学，听了这么多牧师的讲道，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难道这些这么多的东西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管治下面好好地成长，全心全意来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吗？从我个人的经历和向其他弟兄姊妹分享，我都留意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和之后的成长都出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认罪和悔改方面的功夫做不足，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以致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但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一味就是遵行追从自己的心意和标准来做事，只顾追求个人的收获和满足，将所有的世界事情都摆在生活上的最优先的位置，高过于神。因此很多时候基督徒在有意无意之间就选择了用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方法和可实行的方式来到认罪悔改，来遵从神的旨意。换句话来讲，有很多基督徒根本就没有照着神指示的去悔改和去生活，以致信了主一段时间，我们仍然不断地做出叛逆的行为，发脾气、自私、没有平安，继续地自行决定要追求选择哪一种生活的方式，创什么事业，住在哪一度，还有跟谁结婚，从来都没有跟神商量过。在外表看来，信了主之前和信了主之后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分别，生命没有改变过。真正的悔改并不是一时兴起的情绪，而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一切不当的行为和思想都是因为自己自把自为，远离了神。如今我要从心底里面醒悟过来，甘心乐意做出一个180度的转变， 就好似揸车行错咗路，要打个 U turn， 同埋要往反方向行走，翻翻嚟神嘅身边。真正嘅悔改，亦都唔系净系响信主嗰一刻先要做。信咗主之后，每当我哋察觉到自己嘅行为有咩唔妥，我哋都要立即做翻同样嘅悔改认罪。悔改同时代表住我哋甘心乐意将自己嘅管治权、决策权献俾神。从今以后，立志要按神嘅旨意嚟生活、嚟做决定，一切都以神为中心。悔改嘅证据就系改变，一个真正重新得救嘅基督徒，响佢嘅成长过程中，一定会将佢从前一啲嘅一切嘅错误嘅思想同埋行为改变过嚟，所以响佢嘅生命里边一定会有改变，而且一定可以响外在嘅生活里边观察得到。记得我同我太太用咗好长嘅时间，八年嘅时间为我爸爸祈祷同传福音，有一日佢终于愿意接受主耶稣，佢解释系睇到我生命嘅改变，所以佢信呢个神系真嘅，佢愿意接受主耶稣。神本来要求我哋要全心全意去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嘅心相称。即是说要我们悔改的同时，也都要全心全意去跟从主耶稣，要全心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一心只想做得几多就得几多就算了，认为这样做已经足够。很多时候他们给自己的藉口就是，我没有你这么熟灵，我又不是耶稣，又不是牧师。总之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就好像觉得他们做不到是应份的，也都没有这样的需要去做，所以试都不会试。我们现在一起看看两种常见的情况，由信主到 初信主那段阶段。第一种就是对一些惯常的行为和思想可能还未意识到是罪，就好像讲有颜色的笑话，所以根本就不会为这些事情去认罪，更不讲得想要改过。第二种就是从一开始或者做了一基督徒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都有错，但又只愿意为某些事情认罪。这种选择性的认罪可能是出于自我的保护，维护自己的尊严，性格上的固执，但更有可能的就是享受最终之乐，贪爱这个花花的世界，拒绝向生活上某些事情作出任何的改变。愿意认罪，不论是几真几诚恳都好，亦都不等于会愿意去悔改。同样原因，有些人只是愿意选择性的来悔改，同埋在某程度上作出改变，而不是要彻底的改过。对一个初初信主的基督徒来讲，有这样的情形还可以理解，因为悔改和成长都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但对一个信了主很多年，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侍奉，甚至已经去到领袖的位置，如果仍然是持续是这样，就有问题。当一个人只会照自己的意思可接受的程度选择性地去认罪，同埋选择性咁去悔改，我好相信同样佢亦都会只会依照自己嘅意思可接受嘅程度，选择性嘅嚟遵行神嘅旨意。喺神面前有咁多嘅保留， 他的基督徒生命又怎会有好的成长呢？又怎能够活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呢？又怎样可以向世人面前见证神的美善、公义和吸引别人来信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以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至二十五节来做蓝本的。牧师之前都讲过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因时间关系，我不再读了。我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上面惯常犯了十种罪，但是只愿意为头那四种罪一二三四来悔改认罪，其余那六种他就选择性放在一边不处理。同时他只愿意为第一、第二种罪悔改，第三、第四种罪他决定继续犯下去，而且只愿意为第二种罪作出全面的改过，在生活上完全的剔除。至于第一种罪，在程度上他只愿改一半。对他来讲，他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做到认罪悔改，而且足够。请问大家，你觉得他这样想法啱唔啱？得唔得？这样做基督徒法是不是神的意思呢？如果你是主耶稣，你会不会喜欢这个人做你的门徒跟从你呢？我们现在再看回马可福音讲那个有钱的少年犹太人的官长，他跑到耶稣面前还很恳切地跪低求问主耶稣，他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接着主耶稣就问他，你有没有守神的诫命啊？少年人毫不犹豫，充满信心回答，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少年人给我一种感觉，他在见到耶稣之前，以他对神的旨意的认知，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遵守了十诫，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应该已经有资格承受永生。他来到耶稣面前求问的目的，可能只是想在耶稣的口中得到一个确认，又或者想在耶稣身上得到一些提点，自以为只需要略加改善就可以保证承受永生。怎知耶稣一下就督穿他，还提出他要做出重大的改变。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而且还要来跟从我。耶稣是告诉这个少年人知道，如果他想完完全全满足到神的要求，所以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他还要缺少一件事未做，就是要放弃他的金钱。今日神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缺少了什么呢？讲真的，有很长的日子，我自己一直以为向一个实体的公仔或者画像面前敬跪拜才是拜偶像，就好像拜观音、拜关公那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拜偶像的意思是很广泛的，任何事物代替了神在我心目中优先的位置，这件事情或者这件物件就已经成为我心中的偶像。所以很有理由相信，这个少年人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当这个少年人满有信心，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遵守了十戒的时候，其实他最少都犯了第二戒，拜偶像。所以作为基督徒，你和我一定要很小心，一定要常常检视自己的生活，看看有意无意之间拜了偶像都不知道。会不会是金钱、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的小孩子？ 神不是要我们放弃拥有和追求世上的事物，相反，神往往用世上美好的事物、物质的享受来祝福我们。所以神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在我们心目中不能够重要的，不可以重要得过神，也都不可以重要得过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一针见血地，其实都没有坏。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上都有很多盲点，是需要其他的基督徒、牧师来提点的。但是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又怎样呢？我们愿不愿意去认罪悔改呢？去改变我们自己呢？很明显，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他不愿意。永生是好东西，他是知道的。他一心想要得到，如果不是，他都不会甘愿放下自己的尊贵的身份，在众人面前，在耶稣面前跪低，低声下气地求问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永生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相比之下，他宁愿放弃永生，悠悠愁愁地走了去，都要抓紧他自己手上的金钱，不愿意付上代价，放弃一切来跟从耶稣。就可想而知，他的心目中，这个世界和金钱比永生、比遵行神的旨意更加重要。所以耶稣没有看错人。对这个少年人来说，他的心不愿意，的确骆驼穿过针眼比他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少年人这样的心态也都是世上很多基督徒的写照。他们一心想要做基督徒，但又不愿意离开他们的 comfort zone， 不愿意付上太大的代价，更不容易，更不愿意改变自己。但是他们采取的行动和这个少年人很不同。这个少年人索性离开耶稣，但有很多基督徒却选择留下，还个个星期都回教会崇拜和团契，以及参与侍奉和不同的事工。你觉得这样做一个基督徒好不好呢？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但是没有人知道不等于神不知道，撒旦不知道。另外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用圣经的学习、侍奉和其他积极的行为来代替认罪悔改，代替遵行神的旨意。例如有个基督徒，他用了不当的手段赚了很多金钱，他有认罪，但他不肯悔改，不肯停止这种行为。取而代之的就是，他每年都向教会奉献大量的金钱，参加很多的侍奉，尽心尽力，以为可以在神面前将功补过。这个完全都是他单方面想出来的，神根本就没有同意过。之前我都讲过，神的旨意人不是可以用来跟神讨价还价，或者可以协商的。神从来都没有讲过人可以自行选择遵行这个旨意而不遵行那个旨意，又或者选择用这个旨意来代替那个旨意。这样以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式来认罪悔改，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最终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魔鬼留地步，继续不断的犯罪得罪神，他基督徒的生命迟早会出事，一是就变成一个虚伪的假基督徒，一是就变成一个不会成长、不会成熟的基督徒，一是就会在信仰上面倒退，甚至最终选择离开主耶稣的基督，不做基督徒。 所以今日我想大家睇清楚，神嘅旨意未能够喺地上行在天上，唔系单止因为撒旦存在，基督徒嘅存在，就连基督徒、非基督徒嘅存在，就算连基督徒亦都唔遵行神嘅旨意。所以难怪神嘅旨意仲未能够行在地上，而行在天上。希望大家今日能够可以有个检讨，就是思想一下究竟我哋做基督徒应该点样做呢？我哋想唔想做一个不折不扣嘅基督徒，做一切一个合神心意嘅选择呢？定系仍然选择做一个有眼看不见、有耳朵听不明、又唔记得神嘅旨意系咩嘅基督徒呢？你会怎样选择？好，让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仁慈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智慧，懂得怎样去选择。求你赐给我们的心，愿意的，全心全意的去遵行你的神的旨意，全心全意的去悔改。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做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求圣灵帮助我们在听的讲道能够进入我们的心，能够活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活出来。我们祈祷谢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门。